大方广佛化严经，普贤恨愿品。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翻开经本，请看经文。以足最胜妙花蔓，积月涂香及闪干，如是最胜庄严具，我以供养足如来。最胜衣服，最胜香，末香烧香于灯烛，一一皆如妙高具，我悉供养诸如来。我以广大胜解心，深信一切三世佛，悉以普贤恨愿力，普遍供养诸如来。好，先看这个，这是寄送的正式普音呢，送广修供养。这有两个偈子来表达首先标出供养之具，以诸多最圣妙的花和蔓这是最圣妙，是可以修饰这个花，也可以修饰这个蔓或者用最圣妙的花穿起来做那个蔓还有祭乐，用音乐来供佛赞佛，还有种种香前面谈到种种涂香、墨香以及闪盖闪盖就是在印度用闪盖来遮阳避雨的这些庄严之具，实际上我们了解佛并不需要我们非得要供养什么，但作为一个修行普贤恨愿的行人，借助这些供养具，一则表示恭敬，二则表达一个修行上的法上的意义你比如供花回光返照，就要修菩萨因地六度万花，积月就是要显发我们的法性之月，涂香是要戒定慧才叫真香闪盖是要以慈心庇荫一切众生那通过如是最胜庄严之具正面深说供养，我以供养足如来。这个足如来也包括十方三世一切的诸佛如来。在供养具里面还有表达最胜衣服最胜香一供养一回光思维，就是披如来衣忍入室最胜香五分法身解脱室末香烧香于灯烛香末香碎成粉末的烧香是可以燃烧的，还有灯和烛点灯供佛是要求得像佛那样的智慧光明这些供养具，每一个供养具都是数量之多都能够像须弥山那样高把这一一最胜的供养具都要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如来。这个普贤菩萨是这么表达，我以广大圣解心这个我就是普贤的真我 啊，他的心就像啊虚空一样无有边际啊，这是自信清净心了。在这样的广大心当中，就有啊信解行证全体的功德啊，解啊教理行果都内聚啊，是这样的有智慧的心，他才能够彻底的产生信心啊，深信一切三世佛，没有一丝的怀疑，就是能属供养的尽是一切啊，这一切包括啊空间的无量，三世包括时间的无量，过去即现在即未来即，是深信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存在。啊，当深信属供之境的存在，以及这个佛是大佛田啊，所以法尔自然的要去供养，那能供的因就悉以普贤恨愿力。而我们业力凡夫想供佛，虽然有其心，但没有这样的力量啊。释迦牟尼佛已能灭度，我们想供佛是没有这个机会啊。但是普贤恨愿的啊，他所成就的力量，他就能够分身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属去做供养，叫做普遍供养诸如来。普遍就是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时间的遗漏啊，这个来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有这样的神通妙用，就是由于普贤十大愿王啊无量劫的啊圆满成就的力量啊。那这里表达的是啊共聚共佛事项上供。那前面谈到一切供养中法供养为最，提出五种啊七种法供养，这里没有表达法供养。实际上我们就要体会，当一切财供养以普贤恨愿力的心态去供养的时候，他当下也就是法供养。好，请看下面。我习属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意之属生，一切我今皆忏悔。十方一切诸众生，二乘有学及无学，一切如来与菩萨，所有功德皆随喜。好，这个两记呀、啊，是包含着忏除孽障一个记诵，还有随喜功德一个记诵啊。那这个忏除孽障是诵第四愿的，这个记子我们很熟悉，常常作为啊忏悔时用的啊。我习就是普贤菩萨思维，我往习所造的诸多的恶业，那是无量无边的，这就表达属忏的罪孽。那这些恶业怎么来的呢？造业之因都是由于贪嗔痴三毒烦恼，而这个贪嗔痴加上无始啊，就是一念的无明呢，转为啊捏湿的心，我们就昏迷了啊，所以就表达一念不觉啊无始 由于无始的无明黑暗的心里面，在那种具生我执的这样执着之下，我们就升起了贪欲之心，财色名食睡是我们所贪之境，嗔恚的烦恼。当这个欲望贪不到的时候，就会升起嗔恨。由于有贪嗔的烦恼，加剧了我们内心的无明暗明，使我们更为愚痴颠倒。所以从这个无始贪嗔痴，也就传达一个信息啊，这个贪嗔痴是我们虚妄的心啊，虚妄的烦恼，本体上它是没有的。这叫信，要深信妄心本空，才能够了达真心本有啊。在我们贪嗔痴的当下，它的体性，贪嗔痴体性，也就是啊涅槃三德啊。但我们无始劫以来，就在这个妄心里面过日子，我们迷失的本有的真如清净心啊，在这个虚妄的心里面啊，让它做主宰了，这就是认贼为子了啊。由这个贪嗔痴三毒烦恼，就推动着这个身口意三业，这就是造恶业之气啊。我们造恶业是由身业来造的，语业能造的，意业能造的。身业造啊杀盗淫，语业啊起于妄语恶口啊这个两舌啊，意呢念念都是贪嗔痴慢疑人我是非各种染浊的念头。那你就是每一个念头都是在造孽，每个念头最后都要受果报，它都是一个孽地的种子啊。所以这个从身口意三业所升起的、所造出的种种恶业啊，就会令我们永劫的轮回，使我们在三恶道里面受无量劫的痛苦啊。今生知道了这样的啊，这个祸业苦啊，三者的恶性循环，就得要至诚的啊，在佛面前忏悔、发怒，再不去造了啊。这是诵第四愿，第五愿就是随喜功德，就是我们啊，不要有嫉妒的心。啊，对十方三世一切诸众生，啊，这里诸众生代表六凡的众生，啊，下面就谈到二乘有学即无学，就是修行声闻缘觉的啊，道家或在道家过程当中的圣人，啊，乃至于修六度的菩萨。甚至啊，六度万恨圆满的如来，啊，这就含十法界了，啊，十法界的圣人和凡夫所有的功德，我都要随喜。那么我们会觉得，是圣法界的声闻缘觉菩萨佛我们随喜，那没有问题，因为它全都是啊智慧福德啊慈悲平等。那么六凡众生我们怎么随喜呢？三恶道的众生全身是恶业，我们怎么随喜呢？啊，这里谈随喜是随喜他的善行善心，不是随喜他的恶业啊。啊，当他去抢银行的时候，你不能随喜啊，你抢得好啊，了不起啊，很英雄啊，那你就麻烦了，是吧？这样，所以我们就得要有一个辨别的眼光，就是六凡众生他都有他的闪光点，都有他佛性的表达。 所以他就普信恨愿告诉我们为人处事这种方法，你跟人接触，你首先去发现他的优点，然后就赞叹他的优点啊。这个他这个十个行为当中，可能九个行为都是错误的啊，恶业的，但恰好有一个行为是善的，你就抓看准这一个善的，你就赞叹他。哎，赞叹他呢，他就欢喜，而他可能由于你的赞叹，他就使这个善越来越啊扩大。当善心善业扩大的时候，恶心恶业它就会啊缩小。这个善恶业它一定是光明和黑暗的关系，此长彼消的关系啊。乃至于地狱的众生，虽能通神恶业，但是你也可以随喜他本具的佛性啊。于是十法界没有哪一个众生不可以随喜的，你可不要天天去找人家的毛病缺点啊。这个我们往往凡夫就是啊，看人家的缺点明察秋毫啊，讲的是也非常的到位，然后就喜欢去到处啊传扬啊，对自己的缺点看不到啊，对自己的优点看得很清楚啊，就到处说啊。现在我们正好也把它颠倒过来啊。好，请看下面，十方所有世界灯，世间灯，最初成就菩提者，我今一切皆劝请转移于无上妙法轮，诸佛若欲是涅槃，我悉至诚而劝请，唯愿久住刹成劫，利乐一切诸众生。好，先看这个，这里含摄啊两愿啊，各有一集。送第六愿就是勤转法轮了。第一句是标举俗劝请的啊对境对象，就是十方三世所有的佛。这个世界世间灯，灯就是指佛了，佛成佛了他就有智慧光明，世间就是无明暗夜，所以成佛了就等于在这个无明的长夜当中点燃了一盏智慧的明灯啊。所以世间灯就是指佛，那么这里就是他既然是在无明长夜当中一盏灯，就表明他是已经成佛的啊，这个世尊的。第二句是最初成就菩提者，属劝请的佛有已经成就的，还有刚刚成就的，最初成就。就像释迦牟尼佛在菩提迦叶菩提树下啊，夜读启明心而悟道，哎，他就成就无上菩提了。悟道之后，他在菩提树下三七日啊，这个为界外大士来宣说佛法。刚开始呢，可能感觉到他在那里没有说法，那这个大梵天王就来祈请啊，来，我们都要像罗吉梵王一样的，像刀地天王一样的，要了知啊，有一尊佛诞生了，这是稀有难逢之事，如幽昙花呀，稀有难招，要为一切众生得解脱故啊，要请他转法轮。那普贤菩萨深知啊请佛转法轮的重要性，所以正面声说啊，我是了知十方三世所有已成和刚成的佛，我就要赶紧的不失时机的啊恭敬殷重的劝请他来转无上妙法轮。劝请他做什么事情呢？ 啊，就是劝请他转无上妙法轮，就是转一乘的佛法。所以普贤菩萨这个恨愿也深知佛心，佛来的是世间要讲法，要讲什么法？就是讲摩诃严法，讲一乘法。如果佛来这里只是讲二乘法、三乘法，那都是堕千滩了，不能真实利益众生。那只是由于众生根基漏劣，不堪信受大乘法，是不得已由十教开全教，由一乘法开出二乘、三乘乃至五乘佛法，这就由实施权。由实施权是循循善诱的过程，最终要会三归一的，会三乘法归到一乘法。所以这是佛度化众生的方便，但他的目标永远是一致的，是要用一乘法来度众生，要给一些众生大白牛车的真实利益啊。所以普贤菩萨要劝请的也是请佛转大乘的法轮啊，这就叫无上妙法轮。那第七愿是送这个请佛住世了。首先标出所请的是什么，就十方三世皆诸佛若欲是涅槃。这里要注意啊，诸佛，因为普贤菩萨每一个恨愿他是标心广大，当下这一念的心就是整个法界的心，法界是含裹十方三世一切的刹土，于是就包含着十方三世一切的诸佛。这些诸佛在各自的刹土当中，他教化众生就要示现八相成道。那第八种示现就是示现涅槃。诸佛若欲是涅槃，那为什么要用示而不要真实的理解有涅槃呢？所以佛他是不生不灭的，他八相的教化众生的形态也是一种示现。那示现呢也是有因缘的已度的众生已经度了，未度的众生已经做了度化的缘，那佛觉得业事已办，也是众生的能感之机没有了，佛应这样的机就示现涅槃。或者众生的善根还升起不了性解佛要示现涅槃，激活他的性根和性力涅槃也在表达佛教的一个终极的原理，一切法无常肉身无常，要警觉众生这种无常感，赶紧走向解脱之道。但这个示现涅槃在利益众生方面含义深远，但作为菩萨了知佛长久住世更能利益众生，所以这个诸佛意于要示现涅槃的时候我就是普贤菩萨要悉皆到这个即将要示现涅槃的诸佛前至诚而劝请，请佛长久住世这是正面阐明劝请了劝请的目的是什么呢？唯愿殷勤劝请，唯就是唯一希望这个佛能够住世。住世的时间还不是几十年几百年，是希望他长久住在这个世间。是时间多久呢？刹成劫把 一个佛刹，三千大千世界遂存微尘，一个微尘就是一劫，是希望佛这样的啊长久住世。那这样长久住世，他就能够利益啊一切众生，啊，只要佛住在世间，他一定会讲经说法的，不会睡大觉的，啊。那一讲经说法，这个世间的暗夜的明灯就永远的在那里闪烁嘛，啊，众生透过讲经说法，知道我们的罪业深重，知道我们轮回的原因，也了解到有涅槃的生命的啊光明啊之归宿，所以升起修道之心，所以都能得到解脱的利益。啊，所以说利乐一切众生，诸众生就是给予众生啊离啊生死苦得涅槃乐的这种利益，这种利益叫真实大利。啊，这一切诸众生包含着九法界众生，啊，六道凡夫让他离开分段生死，啊，声闻缘觉菩萨三乘的。啊，圣贤让他离开变异生死，最终都得到涅槃的常乐我净。好，请看下面，所有礼赞供养福，请佛住世转法轮，随喜忏悔诸善根，回向众生及佛道。我随一切如来学，修习普贤圆满恨，供养过去诸如来，及于现在十方佛，未来一切天人师，一切意乐皆圆满。我愿普随三世学，速得成就大菩提。好，这一段包含着诵第八愿啊，以及这个诵后三愿，就是回向这个啊。这里合诵后三愿，合诵后三愿就是啊，这个。常随佛学，恒顺众生，普皆回向，这是后三愿，都属于整体回向的范围。后三愿，你看，所有礼赞供养福，就是指第一，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这些都是属于福德的范围，啊。请佛住世转法轮，随喜忏悔诸善根，回向众生及佛道。啊，就是这就标出了前面十个恨愿的这个行愿的名目。这些前面的啊，这些恨愿、福德、善根，都要回向给众生啊，利益众生，以及佛道，就是使自己和他人皆能成佛。那么这里就谈到三种回向，回向众生，回向菩提，回向实际啊，那自他共同成佛就是回向菩提。当你有回向众生，回向啊这个菩提的当下，这是在向上的回向。那你有向的当下，你以普贤恨愿立故，他就有这个离相的内涵，这个离相就是真如实际，所以这一句也就包含着回向实际。好，这个偈颂就把前面总的啊十个恨愿加以了啊概述之后，下面呢就是分别来诵这个后三愿了。这个分别来诵呢，首先是诵第八愿，常随佛学，啊， 我随一切如来学。啊，就是我要随常随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来修学，修习普贤圆满恨。一切诸佛、一切菩萨成佛，都是修普贤恨愿来成佛的。在前面已经表述了这样关系，要成就如来啊恒沙的功德，一定要修普贤十大恨愿。这就表明一些菩萨成佛都是修普贤恨愿成佛的。那么现在我在因地当中的我要随着十方三世一些如来学，学什么呢？就是修习普贤圆满恨。啊，这个普贤的恨愿为什么称为圆满？它是称性的恨愿。啊，这称性的恨愿就是依法具足一切法，一行圆满一切行，就叫圆满恨。供养啊，过去诸如来及于现在十方佛啊，这就啊谈常随佛学。佛在因地当中，他也是啊广修供养，供养过去劫啊无量无边的诸如来，以及现在啊十方的一些诸佛，还有未来成佛的啊一些天人师啊。这个天人师就是指佛了啊。由于这个啊天和人在修道方面是最为圣妙，超过其他道的众生，所以一切诸佛都示现在啊人道成佛啊。所以一般讲佛不是说其他的师，表天人师啊，就是从论发心的这个功德而说。一切意要皆圆满。这个意要呢，就是有普贤菩萨自己的意要，也有圆满三世诸佛的号要。这些意乐都是离不开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核心内容。一切诸佛菩萨以这样的菩提心的核心内容作为他义地当中的号要，希望这个都能够圆满啊。那下面就总结性的说，我发愿以普遍平等的心啊，随顺十方三世一切如来来修学啊，其目的要通过精进的常随佛学，快速的成就无上菩提，也就是快速的成佛了。好，请看下面。所有十方一切刹，广大清净妙庄严，众会围绕诸如来，悉在菩提树王下。十方所有诸众生，愿离忧患，常安乐，获得甚深正法力，灭除烦恼，尽无余。好，这是占第九愿，就是恒顺众生。恒顺众生，但我们看这里首先谈到佛的问题啊，所有，所有就是包含着法界啊，这个遍虚空净法界所有的十方，十方就所有空间的一些佛刹啊，这些刹里面有很多的净土啊，广大清净妙庄严。啊，这些刹土啊，是佛的净土啊，地面广大啊，依正呢庄严都很清净啊，是用穷微极妙的微妙的啊七宝啊这个来庄严的。那佛啊， 有佛的地方呢，就有弟子，这个众会就代表诸佛座下的弟子，他们恭敬围绕在这些如来的座下啊，主伴圆融啊，众星拱月，这些如来都在菩提树王之下啊。这个菩提树王之下呢，一方面表明他成佛了，另一方面表明在菩提树下啊，为度众生故讲经说法。这里从表面上来看，并不是恒顺众生呢，而是是谈恒顺诸佛呀。啊，那这里啊，我们就前面讨论，佛和众生同体不二，你恒顺诸佛就是恒顺众生，恒顺众生就是恒顺诸佛，所以身佛不二就先标举啊十方诸佛。好，那习在菩提树王下度众生，这里再转到众生了，十方三世所有的诸众生，这就是佛要度化的啊，对象，也是普贤恨愿常随啊恒顺众生啊的对境啊。十方所有诸众生，前面谈的诸众生有种种类别、种种形貌、种种号要啊，这些都是属于诸多众生的。那这个普贤菩萨就啊愿唯愿这些众生啊离开忧患，常安乐，这是悲悯之心，也是普贤恨愿行者以佛的大悲心为己的大悲心，来智慧观察十方所有的诸众生，他们在轮回的啊险道当中啊烦恼很重，有烦恼就会造恶业，造了恶业呢，他就得苦果，他就会处在忧患当中，忧愁苦患当中。对于这些处在忧愁苦患当中的众生啊，普贤菩萨要带他们受苦，让他们得到安乐啊，就愿离忧患常安乐，愿一切众生安乐。这里面也要随顺众生他的号要，他想得人天的安乐，你就要给他人天的福报，要给他讲得人天福报的佛法。想得二乘的安乐，你跟他讲修行二乘得果的方法。想得菩萨的安乐，跟他讲菩萨法啊，但最究竟的要让他得到涅槃的安乐，这才是究竟真实之大理。所以普贤恨愿行者以佛心为己心，要让所有的众生得到离生死苦啊涅槃乐的这样的利益啊。所以下面紧接着就获得甚深正法力，就是安乐，有世间的安乐，有处世间的安乐，真正的安乐就是让他得到正法，而且甚深的正法就是大乘圆顿的正法啊。他闻到这样大乘圆顿的佛法，依教修行就能得到啊大乘涅槃的利益，这是啊一切诸佛的本怀啊。普贤菩萨也如是领会，希望众生获得甚深正法力，所以也就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世间讲经说法啊，包括做种种利益众生的慈善事业，我们的目标指向是要让他得到甚深正法力，也就是出世间的利益。你说如果在这个世间你只是做点慈善事业，让他啊有点啊吃得好穿得饱啊，吃得饱穿得暖啊，给他快快乐乐啊，微妙的五欲的享乐，这些 虽然解决了他暂时的一些苦痛，但是他还没有离开轮回，还是在梦中，还在做梦，还是在梦中造孽，无论是造恶业乃至于造善业，也都是轮回之因。所以甚深正法力就是要有般若的空慧，升起那种大慈悲心，指向处世间法的解脱这一定是我们这个学佛人修行普贤恨愿的行者的一个本怀。要么你在这个世间搞得太热闹了太红火了，你还是出不去那都最终都没有什么意义获得甚深正法地，灭除烦恼，尽无余，深知众生在忧患之果就在于他有烦恼，所以从解决他痛苦的根源上下手，要用正法来灭除众生的烦恼。烦恼有粗的烦恼有细的烦恼就根本烦恼、枝末烦恼要让这些粗细的烦恼都灭除干净尽无余连烦恼习气都没有所以灭除烦恼尽无余，实际上到达这个程度就是成佛了所以普贤恨愿的恒顺众生，你就知道他的用意在什么地方。不是恒顺众生的烦恼让他去轮回而是也要知道他烦恼，先是顺着他，但是随顺而转，要用佛的智慧转化他走上大乘正法的轨道，最终灭除烦恼，最终成佛。所以恒顺众生的目标归属是让众生成佛不是随顺他在这里轮回那就搞错了方向好，请看下面。我为菩提修行时，一切趣中成宿命，常得出家修境界，无垢无破无穿漏，天龙夜叉鸠盘图，乃至人与非人等，所有一切众生语，悉以诸因而说法。好，这是诵第十愿，就是普皆回向。诵这一愿呢，这有它的展开，展开呢就是别发十大愿，就是长行里面没有的，就特别的发出了十种大愿。那这个关于诵有两种题材，一种是重诵，前面讲重诵梵文叫其业，就是对长行的内容加以重复的以记诵的方式表达内容跟长行一样。但还有一种记诵叫伽陀，叫风诵，风诵又叫孤起诵，就是前面长行文句当中没有的内容，就用伽陀的方式来给它展开补充所以应该从这开始，就严格意义上它的题材属于伽陀的范围好，那诵这个别诵十大愿，这第一愿就是受持愿就是受持这个正法呀摄受菩提。好，从经文来看，我为菩提修行时，普贤菩萨自己表述，我在 无量劫修行的时候，修行是为什么修行？是为成佛而修行啊，这一定要把这个关系搞清楚了。你如果是为了得人天福报修行，那就搞错了方向了啊。我为无上菩提修行时，希望在一切趣中，就是无量劫以来，他会啊轮回在各种不同的道，或者视现在各种不同的生命，所以在他啊修行的全过程当中，无论在哪一个道里面，都能够有宿命通啊。这个受持愿也就是为了护法呀，护持正法的一个愿。有宿命通它很有必要性。如果说他割因之谜、投胎之婚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前世是什么，他就可能啊、就迷惑颠倒造恶业。如果他能够保持宿命通，知道他前世是一个菩萨的种性，今世要继续要修普贤十大愿王，而对他的生命他就很清晰，知道自己怎么来的，然后知道自己当下要干什么啊，未来也知道到哪去啊，那这个就是普贤恨愿力的功德所致啊。不像我们业力凡夫啊，这个今生投到人道里面还不知道上一辈子是从哪一道过来的啊，这个糊涂生糊涂死啊，生不知从而来，死不知到哪去。那普贤恨愿就得发这个愿，希望自己生生世世成熟成就宿命通。成就宿命通干什么呢？要护持正法。那护持正法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方法或者行为，就是要出家。我们说住持佛法，当然有内护有外护，内护就是出家，出家人啊，外护就是居士来供服法运。而在护持佛法当中，出家人显得更重要。所以普贤菩萨发愿常得出家修境界，就是要生生世世的都要啊出家。那出家你怎么去护持正法呢？就得要持清净戒律。出家的种性250条戒，就跟一般的凡夫不一样，你得严格要求自己。所以为什么经典当中赞叹出家的功德？出家不是出两扇门之家，而是要出烦恼之家，出三界之家。不仅自己要出烦恼三界之家，乃至要令一切众生都出烦恼和三界之家。那你要完成这么一个伟大的使命，你自己必须要持戒、戒定慧三学，六度万恨，把你整个的生命贡献给佛教，贡献给众生。这里再没有你自己的啊这些想法了。正因为这样，这就是发了一念菩提心了。菩提心就包括无我的智慧啊，全身心为佛教为众生。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功德大。所以经典当中说，若有男子女人一日一夜受出家受戒呀，能够200万劫啊不堕三个道啊。啊，所以这个啊僧团就是住持法道的一个啊载体。好，这个持戒意识要轻重等持啊，无垢。你持的戒不能有垢染啊， 就是你对那些微细戒你都不要计犯了、啊、不要沾上垢染了、啊、无破，无破就是对根本戒你不要破了，你破了根本戒就彻底完了，也失去了出家人的资格，甚至绝对要下地狱的啊。无穿漏，这个戒就好像你要渡过生死苦海的一个佛网啊，救生圈呢、啊。啊，你不能让它漏气呀、啊，啊，这一漏气你就渡不过去呀、啊，自己要沉下去呀、啊，啊，所以这个啊持戒是在佛教当中非常重要的。如果不持戒，修一切善、修一切法都是魔业。而戒律就是佛教的床下，就是佛教的寿命。有戒律存在，佛教才能在这世间存在。如果佛教的七种弟子不持戒，佛教就会在这个地球上消亡。啊，所以普贤菩萨深知戒律的重要性，尤其是持出家戒在住持正法当中的重要的核心的价值，所以他发愿啊，生生世世要出家，而且持戒啊，精严。皎若冰霜，啊，下面表述啊、这些啊、为了复持正法呢，你得要说法，啊，当你持戒啊、修定慧啊、得以成就之后，要啊、为这些众生说法，所以天龙夜叉鸠盘陀乃至人亦非人等所有一些众生以我昔足印而说法。啊，就是这些就表达种种类别的众生，啊，你都要了解他们的语言，你都要为这些不同种类的众生去讲经说法，啊，讲经说法的目的就是令佛种不断，续佛慧命，令一切众生得到解脱，啊，所以这一愿就是受持正法愿，又叫复法愿。好，请看下面，勤修清净波罗蜜，恒不忘失菩提心，灭除障垢无有余，一切妙恨皆成就，余诸惑业及魔境，世间道中得解脱，犹如莲花不着水，亦如日月不住空。这第二愿是修行二力愿，二力就是自力和他力，自他二力。所以你啊，普贤菩萨发愿，我在无央数劫的修行过程当中，要精进努力的修行，修行的内容是清净波罗蜜，波罗蜜翻译中文是到彼岸的意思，彼岸道。那一般来说啊，以生死为此岸啊，烦恼妄念为中流啊，涅槃菩提为彼岸。你这个到彼岸，一般我们讲菩萨道修行是六度，在华严经是讲十度，十波罗蜜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讲六度我们会讲的啊比较熟悉。在华严经再增加的是啊，四波罗蜜，啊，第七就是方便波罗蜜。方便波罗蜜，这是对于度化众生而言，你施化众生要有方法，要有善巧，要应众生的根基，啊，来让他能够接受，让他能够修行，啊，依恶扬善，这是方便波罗蜜。所以大乘佛法说，一个菩萨没有方便是度不了众生的，啊，所以观世音菩萨就跟我们示现方便，啊， 如果众生一来，你就跟他讲啊，一切法皆空啊，梦幻泡影，这众生一听就害怕了，都空了，那我怎么办呢？啊，那你得要方便啊，他肯定一来就得要求财、求官、求子女啊，求找个啊好对象啊，这些你不要拒绝啊，你就先满足他这些求，先与欲勾牵，后令入佛智，这就方便啊。这就再就是愿波罗蜜，就是你这个当你做一个事情，你得要有愿，这个愿也就专心致志来做这个事情啊。在做这个事情当中，你得到了快乐，你有兴趣啊，这是你这整个的生命，这个很重要啊。现在世间人，比如他上大学上研究生，他并不是他的兴趣爱好，他就是为了一个饭碗啊，为了饭碗跟他的兴趣爱好不一致，干得很难受啊，所以他感觉不到生命的乐趣啊。现在很多人我看他选专业就选一个赚钱的专业，实际上跟他的兴趣不对头啊，所以他这个愿也不会成就啊。所以菩萨发愿，他是专心致志啊，是他生命的啊全部啊，他就不会退转，叫愿波罗蜜啊。第九呢，就是力波罗蜜，他有力量啊，这种力他能够不被其他的啊力量所屈服，他能够占主导地位，干这个事情要有意志力，不屈不挠，坚持到底啊。这个力又分为啊施择力和修行力，你有智慧思维选择的能力啊，这很重要，就是你得要有眼光啊，你不能走错路啊，选择法门一定要有择法眼，选的是正法，走的这条正路。如果你这个思维选择的力量没有，懵懵懂懂，本来你是想到南边去的，你忽然往北面走了，虽然你的车啊很高档啊，开得很快，随着你车开得越快，离你的目标就越远啊。所以呢，他得要有思维选择能力，然后选择好目标，你得要有修行力，就是现在讲的你的执行力很强啊，目标定了你就猛破目标啊，快速的到达啊。最后就是智波罗蜜，智就是你有一种决断的能力啊，能够啊了解得很清楚啊因缘果报啊啊。所以这个啊，其实这四波罗蜜后面四种都是帮助前面六度啊来成就的，所以它就可以设在前面六度里面。比如你方便波罗蜜，就是帮助你布施持戒忍怒啊能够成就的，你的愿波罗蜜就是帮助你精进波罗蜜成就的，力波罗蜜就是帮助你禅定成就的啊，智波罗蜜就是帮助你般若波罗蜜成就的啊，这都是啊，这就是啊，这些呢你都是以清净心去修啊，这叫勤。因为这个十波罗蜜是从法性里面啊自然生出来的啊，我们自信无贪，随顺无贪的清净自信，就修行布施波罗蜜啊。自信本身就是极定，随顺自信的极定，你修行禅波罗蜜啊，所以它就叫勤修清净波罗蜜。在这个修行波罗蜜的啊过程当中啊，常恒的不忘失菩提心，就是这个菩提心不能有忘失，更不能完全没有。你忘失菩提心，修诸善法都为魔业，更何况你没有发菩提心，那就啊修行就更没有什么好的结果了。所以发菩提心是大乘修行佛法啊必要条件。 所以现在原来讲受菩萨戒的情况，受菩萨戒不需要其他的前提，它就是有发菩提心的前提。你发菩提心是菩萨的种性，你就可以受菩萨戒。受菩萨戒就表明你已发菩提心了，你跟未来成佛就接上那个因缘了。原来我知道我们新加坡居士不敢去受菩萨戒，去年李文发居士带着个头去受了菩萨戒，一受菩萨戒，他感觉到自己心性上的转变力量很大。大家可以问问李文发居士。所以我们希望在座的诸位呢，也发心去受菩萨戒。那我受菩萨戒的戒体是不是净行受，而是净未来际，生生世世不失去的。这就是让我们具有着修普贤恨愿的一个心态，生生世世不忘失菩提心。这样你又在菩提心的心态当中修行种种波罗蜜，就能够有很强的对治三障烦恼的力量。这就灭除障垢无有余拂灭烦恼，一切妙恨皆成就。拂灭烦恼能够使他修行四出世间的大乘行呢，都能够得到成就。这是由于普贤恨愿力加皮故，也有你发了菩提心故。这样他就在出世间于诸惑业及魔境世间道中得解脱。诸惑就是在自己烦恼里面在自己的烦恼和自己的恶业里面，以及魔境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现实的环境。大家都是追求金钱，追求权势，追求五欲的享乐好吃懒做这些都是魔魔的。现在是法弱魔强的时代现在这个魔境的力量越来越大由于我们在这个魔的境界当中待久呢，还觉得它很正常，甚至以魔这很麻烦的事所以修行普贤恨愿，你的认证这些五欲呀、六尘呐，这些诱惑都是魔境呢，你得要从这里出来呀，你得要厌离呀，你得要对治啊。你不要完全的拥抱这个魔气，那你自己也一身的魔气，你也就是魔子魔孙了所以这个普贤恨愿，也就是要在不离世间，在这个世间道中，这样的五欲的魔境当中，你要有解脱的渴望。这种渴望就像比喻成你是一朵莲花这个莲花呢，它是清净的，它在水中，但是它从水中长出来，长在虚空里面，所以出污泥而不染呢，就比喻一个修道人，你莲花的根、莲藕是在污泥浊水里面，但是你的莲花、莲叶要长在虚空。不能同流合污，当你长在虚空里面的时候，这个污泥浊水不仅不构成障碍，反而成了你滋养你莲花这个的一个养料。这就是集烦恼为菩提所以修行普贤恨愿自己要像莲花出污泥而不染一样的那样的一个洁净，那样的一种解脱，这就是指世间的解脱。那个污泥浊水代表世间的烦恼，你不浊水长在虚空，代表你得到了解脱亦如日月不住空日月代表我们出世间法的功德，你的日月的光明出来了，但是你不能住在虚空里面，不能住，要无住。日月不住空表明你得到了这个空性的涅槃， 但是你还要不舍慈悲心，要去度众生，不能住在涅槃里面啊。所以我们常常讲大乘佛法，由于你有智慧不故啊，不住啊，不住生死，有智慧你就离开生死；由于有慈悲故，不住涅槃，你要去度众生啊。这就是成就自他二谛。好，请看下面。悉除一切诸恶道，等于一切群生乐。如是今于刹成劫，十方利益恒无尽。我常随顺诸众生，尽于未来一切劫，恒修普贤广大恨，圆满无上大菩提。好，这是第三愿，成熟众生愿。大慈悲心就是一切为了利益众生，饶益众生。饶益众生的悲心就体现在要悉皆除灭一切三恶道的痛苦。一切众生最痛苦的就是堕落到三恶道里面，自己闻不到佛法，也没有办法出离。所以菩萨要让众生远离三恶道的痛苦，对这一切众生慈心这个慈眼关照一切众生，就像自己的独生的儿子，以平等心给予一切众生的安乐。给一切众生的安乐，就是让他入到佛法的智慧之海里面那这样，这就是把众生苦与众生乐了。把苦与乐的成熟众生的愿，要经这个怨恨，要经过刹成劫都不退失。如是就是前面把众生苦与众生乐的这样的一个恨怨，经过刹成劫就是整个的十方刹土碎成微尘，一个微尘就一个劫，这么长的时间当中都不退失，要在十方三世一切时一切处利益这些众生，常恒无有穷尽。我在这样的刹成劫里面，恒常的随顺诸众生。这个诸众生就代表四身九类的众生，众生在哪一道，自己就分身在哪一道。众生到地狱也跟着到地狱，为了度一个众生，无量劫随行不舍，是这样的一种精神那这样的恒顺随顺诸众生度脱他，就是把苦娱乐。这样的时间也是经过未来一切劫，这么长的时间当中我都要长恒的牢记兼顾自己的十大愿望，就恒修普贤广大恨。普贤的恨怨是由广大心菩提心发出来的，所以他的实践这种恨怨的时间、空间、力量无有穷尽。所以普贤菩萨是代表大乘佛法的一种极强的实践精神、行动力、意志力，不在那里谈玄说妙，就是要行动而你在这个行动的过程当中在自利利他的菩萨恨愿的实践当中， 你就能圆满无上大菩提。啊，成熟众生，你成熟众生成佛，也就等于成熟自己成佛了。自他不二，这就圆满无上大菩提。好，请看下面。所有与我同行者，于一切处同集会，身口意业皆同等，一切恨怨同修学。所有依我善知识，为我显示普贤恨，常愿与我同集会，与我常生欢喜心。这是第四不离愿，就是愿自己在无量劫一切受生的过程当中，一切深处常恒的不离佛，不离开诸菩萨不离开一乘佛法。所以这个愿又叫心行愿愿不离一乘。普贤菩萨这么表述所有，这所有包括十方三世一切的这个与我同行者，就是同参道友修行一乘佛法的人，叫同行者希望在无量劫以来，在一切深处都能够聚会在一起善友重逢也希望这些跟我同时聚会的这些同行的菩萨们，身口意三业都一样，都同等身业也是修行不杀不套不盗不淫，口业都是说欢喜与赞叹语意业都是这个清净无染是同等而且在他的行持当中，一切恨怨同修学，大家都是六合净呢见和同解这个戒和同修一切恨怨共同来修学那是水乳交融那就是善知识所以这些生生世世能够利益我的善知识愿这些善知识为我显示普贤恨，无论是口里称说还是行为的表达，都是普贤恨怨的内涵。所以这个谈菩萨修行，一定要发愿，要生生世世遇到善知识得善知识的教诲，就能得到不可说不可说的功德。如果你遇到一个恶知识，或者生生世世遇到恶知识，看到你在修行，他就冷嘲热讽你修什么行呢读经干什么呀我们去喝喝酒不是挺好吗这个听说赌场赌一把一块钱能赚几十万呢，我们试试看呢那就这个挺麻烦的所以他就希望是生生世遇到善知识为我显示普贤恨愿这些善知识跟我生生世世聚会在一起，而且与我长生欢喜心这个发愿很有意思善知识肯定有，反正一切福德智慧超过我自己的都是我的善知识，都要向他求学，都要施之弟子礼。但是这个善知识跟你最好要有善缘，一看到你去求学呢，这个善知识能摄受你对你有好感。如果你对这个善知识没有接上善缘这个善知识一看你很讨厌这个不愿见你看到你来了说你怎么又来了你还是离开一点我今天还有事情要做，不理你那就麻烦了因为这个善知识有种种善知识，它也不可能是做成佛的善知识但是呢如果你发愿这个善知识生生世世跟我生欢喜心，那就好办了，生欢喜心恨不得把他知道的所有都交给你如果讨厌你话不投机 半句多呀，啊，不跟你说话呀，啊。好，请看下面，愿常面见诸如来，及诸佛子众围绕，于彼皆性广大供，尽未来劫无疲厌。愿持诸佛微妙法，光显一切菩提恨，就近亲近普贤道，尽未来劫常修习。这是第五供养愿啊，就是愿供养，就是希望自己能够种到大福田，所以愿自己呀， 无量劫以过程当中常常面见诸如来。面见不是观想的，就是你直到佛事，你真的就在佛那里亲自去供养啊，就是面见诸如来啊。那诸如来下面还有他的弟子，这些弟子啊众会围绕，那这些弟子也有他的福德，于是对这些如来以及佛的弟子都兴起广大之供。这个广大供说明他发心广大，能够用很多的供养具啊，然后这个所供的佛和弟子福田也大，这个功德也大，就包这就是广大供的啊含义。这样的供养尽未来劫呀 都无疲无厌啊，每一世都要做这个供养啊。做供养，这个佛就会啊，一般佛也是佛教有一个规律啊，这个一切众生做财供养啊，那这个佛啊和弟子出家众就得要做法供养啊，做法供养，这供养者就能听到微妙的佛法啊，听到之后就发愿要受持，不是左耳进右耳出的，这愿持诸佛微妙法，光显一切菩提恨。你修行佛法，你就能使一切菩萨行、菩萨道能够发扬光大啊，于是就能就近亲近普贤道。普贤道就是以十大愿王为核心的无量的恨怨之海，你能让它就近圆满，让它亲近无垢啊。对这样的一个供养啊，要敬未来季节，这个时间为上无限的久远，要恒长的不间断的去修习了。好，请看下面，我于一切诸有中所修福智恒无尽，定慧方便及解脱护着无尽功德障，一尘中有尘数刹，一以刹有难思佛，一以佛处众会中，我见恒严菩提恨。这是第六种利益愿啊，利益愿就是发愿在一切时啊，长恒的啊，做利益众生的事业，身口一三业不空过啊，所以又称为三业不空愿啊。我就普贤菩萨发愿以一切诸有中，诸有就是一切众生呢，一般讲啊，三有二是无有啊，一切众生当中要在这些众生修福德修智慧呀，不空过呀，恒无尽修禅定，由定中生发般若智慧，由定中啊升起方便善巧啊，来令众生得解脱啊，护足无尽功德障。这个功德障就是指佛的啊功德了啊，那从果地上是指佛身啊。一般讲佛，只要众生见到佛都能够得到种种的利益啊，看到佛的容貌，听到佛的音声，思维佛的功德，都能显发自信的 功德照。所以华严经常常把佛的功德比喻成一棵大药树，这棵大的药树众生的看见，眼睛看到眼得清净，鼻子闻到鼻得清净，口里尝这个树果口得清净，意念这个树的功德意得清净啊，就是大药王树。所以这个普贤菩萨也希望众生透过自己的福德智慧的修习，让这些众生得到无尽的功德障那就一个微尘当中具有微尘数的佛刹，一佛刹具有难可思议数量的佛，在一佛处以及菩萨众会当中，我见恒严菩提恨我见就是我普贤菩萨以普贤恒严力中一故限量清见，限量清见得佛的这个讲法受记忆，然后也做佛的祝佛弘化也把佛的佛法的利益也为一切众生去演说演说大乘菩萨的恨愿这就是利益众生愿。好，请看下面，普尽十方诸刹海，一一毛端三世海，佛海及于国土海，我便修心精劫海，一切如来与清净，一年聚众因生海，随逐众生亦乐因，一一流佛遍财海，三世一切诸如来于彼无尽语言海，横转抵去妙法轮，我身自利普能入。好，这是第七转法轮愿普贤菩萨发愿普尽十方诸刹海，这就是他转法轮发愿转法轮的处所，就是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数量很多，用海来比况就是普遍平等的，在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当中，以及这个刹土一一毛端三世海刹土的一一毛端，就是在普贤菩萨的一个毫毛里面也具有着三世的佛刹这里面有佛示现的刹土有佛的数量，有佛所住持的刹土数量很多，也用海比况我都能够普遍的到这些刹海佛海当中去修行普贤恒愿这样的时间也经过无量劫，就刹海那你这里就谈到一切如来转法轮了，一切如来他有这个音声三昧，语言清净，就称为圆音圆妙的音声，圆妙音声就是一个音声当中具足众多的音声的内涵，这叫音声海佛依音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所以这一音就能随着种种不同众生的号要根基来说相应的佛法，所以一一音声都流出佛无量的辩才之海。这个转法轮呢时间也是过去即未来即现在即，这个三十一切诸如来与这个他们各个每尊佛无尽的语言海，以这个语言海长恒的来转妙法轮。这个妙法轮是显示大乘的离体 啊和归去。那对于这样的啊这个转法轮呢，我于一一佛属都要去悉皆往诣。我身制度他为什么能去，就是普贤菩萨以恨怨的行动力能够得到甚深的智慧之力，这个智慧之力就能够遍如十方三世一切刹土，到这些佛转法轮的法会上去干什么呢？去为佛做上首弟子，做影响助，助佛弘化。好，请看下面。我能深入于未来，尽一切劫为一念，三世所有一切劫唯一念记我皆入，我于一念见三世，所有一切人师子亦常度佛境界中，如幻解脱及威力。好，看这个啊几句，这就是净土愿，就是发愿亲近啊自己的刹土啊，安立正法啊，及啊能修行的诸多众生，这就是亲近净土，心净则佛土净。首先普贤菩萨谈到我能深入于未来，尽一切劫为一念。普贤菩萨为什么能够在现在能够入到未来际呢？是由于他证到了同体的那个清净心，在那个同体的清净心就是入法界状态当中，就世事无碍的，世事无碍就超越了时间的区隔，超越了时间的局限呢，它就表现为念结缘融，一念可以啊浓缩无量劫，无量劫呢啊一念可以延拓无量劫，无量劫可以浓缩在一念，现在可以入到未来，未来可以入到过去，它是这么一个解脱的境界。所以他才能说我能深入于未来，未来际我都可以进入。那我们想象这就是不可思议了，未来际还没有来他怎么就能去呢？啊，是由于他尽一切劫，就是过去未来一切劫就在当下这一念当中，这一念可以贯穿啊三际啊，于是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所有一切劫就在我这一念当中，现前念当中所浓摄，我在这一念当中我都能够入到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当他超越了这个时间的界限的时候，那时间和空间是啊是啊相应的，你时间的超越境界也就表明你刹土也清净，所以他就自在了。我于一念见三世，所有一切人世子，我在现前一念能够见到过去劫、未来劫、现在劫所有的佛啊，也可以入到佛的境界当中。那佛的境界，佛是住在常寂光土，是在净土，所以由于普贤能够证入到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他能够自在的进入佛的净土啊。那佛的境界呢，你也不要以为它有个真实的东西啊，佛的境界了知一切法如幻，正因为了解一切法如幻，一切法无住，一切法无常，他才得真正的解脱，这是佛的果地上的解脱的清净。所以在佛眼里也没有涅槃，没有涅槃相可说啊，可得，没有涅槃的体性， 涅槃也是为了度众生的一个方便的说法，你也不要执着有一个涅槃，也是如幻。一切法如幻，不仅是凡夫法如幻，圣贤法也如幻啊，涅槃也如幻，这是解脱的果地上的清净啊。这样呢，他就能够显发种种度化众生的威德力量啊。好，请看下面。于一矛端即为中，出现三世庄严刹，十方尘刹诸矛端，我皆深入而严净。所有未来照世灯，成道转法悟群游，就近佛事是涅槃，我皆往意而清净。这第九尘世愿啊，就是愿啊，奉啊这个尘世一切诸佛，侍奉一切诸佛啊啊，那是尘世之处，那就是更奇妙的，就在一毛端即微里面啊，就是一个汗毛，把它再细分到一个极微，极微就是零虚尘了，再往下一分就是空了啊，就极微里面，说明一毛端你把一个毫毛分成极微，就是极微里面都能够显现过去是现在是啊，未来是庄严的佛刹，这是超越空间的那种无碍的境界了。就像啊，因陀罗网的那个珠子啊，一个微尘也是个珠子，十方三十一切的刹土也是啊，一个一个珠子，所有的珠子的影子都落在这个微尘的珠子的里面，所以一个微尘就出现十方三世一切的啊刹土啊，这些十方的刹土啊也很多，叫微尘数刹。微尘数刹啊，又有正报，又有很多众生，又有很多诸矛端，那这个对境就是非常广大不可思议了。那普贤菩萨都能够以他的智慧之力过去，我皆深入而严净啊。清凉国师他啊说，这个应该理解为我皆深入严净刹，都能以智慧深到这个庄严清净的刹土。这个庄严清净的刹土都有诸多的如来到这个诸佛如来去成事啊，并且所有就十方三世一切未来照世灯，不仅现在是要成事啊，未来的一切佛照世灯就是佛，以及他刚成就成佛转法轮的啊时候啊，乃至于已经他示现八相成道啊，度化众生事情已尽，示现涅槃的时候，我普贤菩萨都要往依佛所而亲近这些如来。好，请看下面。书记周遍神通力，普门遍入大乘力，智恨普修功德力，威神普福大慈力，遍尽庄严圣福力，无着无依智慧力，定慧方便威神力，普能集集菩提力，清净一切善业力，摧灭一切烦恼力，降伏一切逐魔力，圆满普贤住行力。好，这是第十愿，成正觉愿。成正觉愿呢，就是愿与一切众生啊共同成就无上菩提了啊，为了这种事情就常恒的做种种佛事。这个文句就有十二种力，十二种力前面九种力是表明做佛的事业的利用 啊，最后三种力呢是啊皆因成果。书记周边神通力，这是指自在力，啊，它的表述应该是神通力速记周边，它有成就了神通的力量，就能快速的周边所有的刹土，这自在，啊，普门遍如大乘力，啊，这是正觉业，就是以大乘成就大乘的力量，可以遍如一切地方，这是普门遍如，啊，示现八相成道，以大乘力普门遍如一切众生的处所，示现八相同藏的教化众生。第三种力是实地业，功德智恨普修功德力，啊，威神普福大慈力，就是以你啊这个修六度万恨的功德的成就的力量，啊，这里面有他的智慧，有他的福德普修，你福的智慧普遍修行，你才成就的这个功德力，你的功德力成就就有大的威神，这大势威神就能对十方三世一切众生能普遍的福音，啊，这个福音就是表现他的大慈力，能够利一切众生离开啊烦恼生死，好，并且呢能够使所有的啊刹土都能够清净，这是以自己修行的福德力来啊清净刹土，啊，第四呢就是正教化地，无着无依智慧力，啊，你自证的智慧就是无着，无有执着，啊，利益众生呢的力量就是无依，啊，就是涅槃的离体，啊，定慧方便威神力，啊，这时候你有禅定的成就，生发智慧，有方便威神之力，就能够说法度众生，这是种种说法业。普能积集菩提力，就是不断福佛种业，就是你能够啊，这个讲经说法，就能普遍的令众生集集啊菩提力，就是发菩提心，使菩提心芽啊生长，产生它的力量。亲近一切诸善力，就是你啊以你的善根之力啊能够转法轮，能够住在世间啊，摧灭一切烦恼地，这后面就结因成果了。你修行这个普现恨愿，你自己就能够降伏烦恼，啊，对外就能降伏啊魔障，啊，一切逐魔的力量，最后就能够自他圆满普贤的啊恨愿的力量。好，请看最后啊。普能严禁诸刹海，解脱一切众生海，善能分别诸法海，能胜深入智慧海，普能清净诸行海，圆满一切诸愿海，清净供养诸佛海，修行无倦精竭海，三世一切诸如来最胜菩提诸行愿，我皆圆满，我皆供养圆满修，以普贤恨悟菩提。好，这一段是总结上面的十种大愿，啊，就叫结归大愿了。普能严禁诸刹海，这就是净土愿，啊，希望普遍的能够庄严清净啊，诸多的佛刹，啊，这个刹海之多用海来表达。解脱一切众生海，就是成熟众生愿，啊，使众生都能够得到解脱。善能分别诸法海，就是转法轮愿，啊，分别诸法呀，讲法法。能胜深入智慧海，就是受持愿，啊，就是能够护持正法。普能清净诸行海，就是啊修行自他二力愿，啊，普遍平等的使自他的行愿都能清净。圆满一切诸愿海，就是利益愿， 啊，这个第一一切恨怨就能够啊，这个让众生成佛了。清净供养诸佛海，这里有清净诸佛就是成誓愿，供养诸佛就是供养愿，修行无倦精劫海，这就是不离善有愿，希望你要在修行无量劫修行当中不疲倦，你就得遇到善知识，不遇到善知识你就会退转，就会疲厌，所以这是啊不离善有愿啊。三世一切诸如来最胜菩提诸行愿，就十方三世一切诸如来啊，这里就是成正觉愿了啊，就是啊这个令自己和一切众生成就无上正觉啊，我皆供养圆满修，以普贤恨悟菩提啊，就是十方三世界诸如来他们修行的啊菩萨恨愿的愿，我都要去供养，去圆满的修持，以普贤恨愿的行动力悟证无上正等菩提啊，这就是使自己和一切众生成就无上正觉的愿。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下面回答大家问题。你命中时一切足根悉皆败坏，唯此愿望不相舍离，于一切时引导其前，请问法师，若弟子定刻念阿弥陀经及佛号及礼拜赞叹供养闻法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心求阿弥陀佛接引救度，现在法师开始加念普贤恨愿品为日课，若在临终时是佛来接引还是愿王来导引？又念佛往生有九品之分及啊边地之别，而愿王引导其前道已即见阿弥陀佛，并无九品及边地之分别，请问法师为何会如此差别啊？让我感觉念普贤恨愿功德利益好像过之无不及啊，念佛功德利益，或是弟子理解有误，敬请指点。若只诵寄诵没有念全部经文，也有此殊胜的利益功德吗？还要念完整经文更好？这个普贤恨愿谈到唯此愿王不想舍离啊，实际上也是包含着普贤有深信切愿的啊。普贤曾经发愿，后面也 发愿了，就是愿我临于命中时尽除一切阻障碍，面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阿那刹。普贤菩萨也是要发愿求生极乐世界的，这样以净土法门净土三经讲这个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的宗旨是不二的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啊，它是啊，我们要圆融理解啊，这个如果你已经念阿弥陀经了啊，你就好好念阿弥陀经，念佛号也是无欠无余的啊。经典当中啊，它有个善巧说法，讲每部经为了让众生得到一种信心，总是讲这部经是第一的最圣妙的，但佛也没有讲假话啊，主办圆融，讲这部经的时候以这部经为主，其他的经为伴，主办圆融啊。讲阿弥陀经的时候他会讲阿弥陀经第一啊，你也不能说他啊，这个也是以阿弥陀经为主，其他的经典为伴啊。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哎呀普贤恨愿品的功德这么大，我就把阿弥陀经放下来念这个，那到时候你法华经又说功德最大，你又把这个又去念法华经，在金刚经说也是至高无上，你就念金刚经，那你不是就搞得很繁忙吗啊。所以呢啊，这个但是三倍九品往生还是以无量寿经三倍还有观经的九品作为标准，但这里讲这个普贤恨愿，它是针对善财童子讲，针对啊华藏海会四十一位菩萨讲，这些都是法身大士，他们一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肯定马上莲花化身 甚至他所感知的那个刹土还不是我们的凡圣同居土，乃是十宝庄严土，他已经破无明了啊。所以这里面它是有差异的啊，虽然有差异，但是它共同的因都是信愿念佛往生的。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从行部上有四土的差异，从缘轮上也是平等不二的。所以我们往生，普贤菩萨往生，善财童子往生，我们的样子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受用功德也是一样的啊，最终也都是能够成佛的啊。所以你这个念这个寄送也好，你就每天我们晚课都会念普贤恨愿的那个愿目啊，一则礼敬诸佛，再称赞如来，念这个也好啊。如果你觉得功德很大，但是你也不要把你阿弥陀经放下啊，念完阿弥陀经，你再加上普贤恨愿，一则礼敬诸佛这种就可以了。十多年前我开始信佛，且是阿弥陀佛，五年之后受家人所逼改去信教了，而且还洗了礼啊。最近我一听到阿弥陀佛名号就感到很震动，所以也就来听经了啊。请问法师，我现在如果回归佛教算是有罪吗？应该如何忏悔？如何应对家人？如何向教会告别？真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啊！所以在我们信仰的过程当中，确实显象繁盛。为什么普贤菩萨要发愿生生世世遇到善知识？那个人把你逼到改基督教的，那就不是你的善知识啊，所以你还有一念的善根，今天晚上还能听课再来听一听普贤菩萨的教诲你能听阿弥陀佛名号感到震动啊，这说明你有净土的善根这是很难得的一桩事情的。所以你现在知道原来的错误回归佛教，不仅是没有罪，而且是功德大大的，功德无边呢怎么忏悔呢你就每天要发愿，向普贤菩萨发愿，生生世世遇到善知识所有一我善知识，为我常是普贤恨与我常生欢喜心那对于家人，你这个家里人希望你幸福嘛，快乐嘛，你告诉家里人我信基督教比较痛苦信阿弥陀佛比较快乐如果你家人希望是爱你的话，肯定他希望你快乐嘛那怎么告别教会呢你也得对这个教会也得要感谢毕竟教会它也是三大宗教之一，也是教我们行善法但只不过是它不大究竟也许跟你的缘分不是太深所以对这个教会也还得要尊重要感谢也正因为有我这一段到教会走弯路的过程，才更体现阿弥陀佛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所以向教会怎么告别呢？把你念佛的功德给教会的牧师和你的那个原来的同修吧，那边叫什么？这个都是基督的什么什么给他们回向，也让他们一起到极乐世界去见面了。有人言临终时常有魔会化作佛来接引念佛人， 但不会化作此人修学时的本尊。请问临终时会有这种现象吗？念佛人在平时应该如何应对这种观点？现在这些观点无奇不有啊！对净土法门来说，我们只要具备深信清愿持名，是一个合格的净土行人的话，那么临命终时就不会有魔来变佛。临终看到的佛，真的就是我们感应道交阿弥陀佛兑现他因地的愿力，第十九愿，只要众生念佛，临命终时阿弥陀佛都会现在其前，以观音世至净土的圣众前来接引。这是阿弥陀佛给我们庄重的承诺，这种承诺的愿力是周遍虚空法界的，是震动魔宫的。这个魔它是不敢来变现，也没有能力来变现佛。那佛的力量有多大呀？魔还能够冲破佛的愿力过来吗？阿弥陀佛发愿临命终时，知道我们有种种的困难，种种的陷阱，种种不能主宰自己的业力，他才殷重的发了这一愿。只要阿弥陀佛现前，他的光明就会现前，在光明当中我们就进了保险箱里了。那孙悟空保护唐僧要离开下，他都画拿金箍棒呢画一个圈，那些白骨精什么都进不去，更换阿弥陀佛的威神愿力，这些魔还能进得来吗？在莲池大师跟我们说，一个真诚念佛的人，他有四十里的光明着身呢、他都有四十里的光明了，那魔一见到这光明早就跑了，或者他要迎着光而来，这个光就把魔也变成了同参道友了，敬业行人了，化魔境为佛境了，他也会跟着阿弥陀佛一起合着手弯着腰请你上莲台吧，这里就不是魔了啊。所以你只要平时具足深信切愿念佛，临命终时显现的阿弥陀佛，你大胆的跟着走，你可不要说哎，这个佛阿弥陀佛现前，你要升起怀疑之心，这是不是佛呀，这是不是魔变现的，我还得等一等呢，我还得观察观察一下呀，甚至想想你真的魔我还不去呢啊，那你好了，那你就耽误了你往生的大事。这个紧要关头你一定要有智慧，要有决断之心，要有这个毅然决然的气概，马上临终再定之心，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时，你的神识，我们的神识就在佛光的摄受之下，就会到那个莲台，莲台一闭合，不经过中阴身的，马上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其保持八功德水里面，胆与我们的法身会命，一出来就见到阿弥陀佛，这时候我们就不是现在这个丑陋的身体了，乃是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紫摩真金色、金刚那罗延伸，具足种种六种神通、种种辩才，与观音世至、文殊普贤把手同行，都是同参道友啊！这么圣妙的利益，可不要由于你临终时一念的怀疑来错过呀！那错过了，那就是吃亏吃得大了那不是吃一点亏了所以我们念佛人平时就要对那些与佛的经典不相应的观点要给它屏蔽掉。在净土五经一论当中，从来没有说临命终时魔有能力化现阿弥陀佛来接引的。如果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还能够让魔能够钻这个空子的话，那阿弥陀佛就不是佛中之王了，那阿弥陀佛度众生就有 啊，就有漏网的时候了。那我们众生就有恐惧不安了。那阿弥陀佛就不是啊什么都能办得到的啊这个佛了。但是这样吗？那绝对不是的。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是能够把九法界所有众生都能度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啊这么一个大威德的世尊呢。啊，所以我们平时对阿弥陀佛接引我们众生啊，要有坚定的信心，100%的信心啊，没有一丝的怀疑，不受种种的啊观点的啊诱惑动摇，我们今生才有啊决定往生的份。好，南无阿弥陀佛。